见你，因为你何等爱我们，主啊，不管是冬天，不管是春天，你都喜迎我们，不管我们大风大雨或者是阳光，主啊，你都爱我们，你都能够把我们带到你的脚前。主啊，我们不能不承认说这是你的大爱，不是我们拣选你，是你拣选我，不是我们看上你，是你看上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就愿意把这一点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再次的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来做成你自己所要做成的功夫，所以我们在这仰望你，也纪念还在路上的弟兄姊妹，保守他们平安。主啊，感谢你，我们终于温暖的春天很快就来到，好像冬天就离开了我们。主啊，为了这个，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，但是我们也求你，但我们能珍惜你给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天气，一种的季节，让我们能够抓住机会，能够把更最好的爱献给你，能把最好的时间放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听我们在深处的祷告，我们把整个的聚会再交在你的手中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大家来看创世纪第三章。创世纪第三章，第八节，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所以可见呢，在没有堕落以前，也没有犯罪以前，人是常常与神面对面，人不怕神，因为人穿的是光明，是荣耀。所以呢，你可以看见人不需要躲躲藏藏，是只有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一个本能的一个动作就是遮盖。所以第一，他们自然就无花果树就编着裙子来遮羞，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是身露体的。那过去没有这个感觉，现在为什么有这个感觉呢？那就证明说，这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是启发我们的魂的直觉的，叫我们魂的生命呢醒过来，所以眼睛就明亮。所以你忽然发现说，哎，有这个人存在，这个人叫做我。我想对小朋友最难的一件事就是，你怎么教他我？对吧？有的时候因为你对他讲你，所以他说他就把你就当做我，他就搞不清楚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等到有一个人慢慢开始对自己有意识了，那么这个就证明什么？证明他魂的生命就醒过来了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好了，那么天气的凉风，大家对自己有感觉，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不需要人说的，不需要人讲的。那么而且呢，很明显的，他们害怕见神面，所以他就躲藏起来了。所以一个人犯罪，如果东躲西躲，东藏西藏，他自己知道他是个罪人。所以罪这个东西很极致，你不需要花很多的重功夫证明说他是罪人不是，你看他的小动作就很清楚了。表面上你看你还在伊甸园，但是呢现在不一样，现在呢他们躲起来害怕起来。那么结果后来神就问那人，那人当然是亚当说的了。那本来呢二人成为一体，因为要离开父母，而且亚当说这是过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但人一堕落犯罪以后，第一件事情你看见吗？很稀奇，本来是和谐的就变成不和谐了。本来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现在呢是你所赐给我的，这个祸不是我闯的，是你 可以全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，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，我就吃了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很自然就把责任就推给了夏娃。所以这是人堕落犯罪以后一定有的情绪，他很自然的就推卸责任。所以很明显，这给我们看人堕落犯罪以后的情绪。所以耶和华神就对女人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女人说，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那一点都没有错。我现在啊，我要稍微说明一下，那个时候的蛇一定不是像现在的蛇。如果现在这样蛇，这个夏娃一定害怕，怎么会是蛇说引诱我呢？所以有的读圣经的人认为说，那个时候的蛇呢应该是很美丽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呢，夏娃才会被迷住，夏娃才会跟他对话。你今天如果看见一个不顺眼的人，你就懒得和他说话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一个人，的确确很有吸引力，你当然就会对话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蛇还没有受审判以前，他应该是站起来，可以站起来，可以跟夏娃对话的，对吧？并不是可怕。如果像现在的蛇，哪个人不害怕？当然会害怕。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啊，他说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那不要忘引诱这两个字，引诱这两个就是诱惑。诱惑你要知道说，夏娃不是个小孩子，夏娃根本不是个没有知识的人，夏娃不是没有意志的人，他因为看见了，他受了迷惑，那就证明说的的确确，你看见了，那个时候的蛇并不可怕，如果可怕的话你就谈不到受诱惑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耶和华神就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得受咒诅。那怎么叫受咒诅呢？比一切牲畜的野兽更甚，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。所以可见在这以前，蛇不是用肚子走路的。如果蛇老早用肚子走路，那么夏娃老早就害怕了，他不怕。所以是受了咒诅以后，那么蛇呢就开始用肚子走路，终身吃土。现在从现在开始翻译尘土就他的手。所以你看基督徒不能说，基督徒不能够身上沾满了灰尘，基督徒必须属天才可以。什么时候我们吐力吐气，我们很自然的就变成了蛇的食物，变成仇敌的食物，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。所以不要爱世界，这个权力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如果你属土，你自自然然的就是他口中，就自然是他的食物。然后呢，下面是第十五节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那么当神在这咒诅女人的时候，有一个福音。那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，人堕落犯罪之后，你说人有救还是没有救呢？有救。人类的救主是谁呢？他一定是女人的后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后裔就是蛇的后裔，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也要伤他的脚跟。那果然，这只是十字架来说的。你记得当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的确伤了蛇的头，给他一个致命的打击。但是呢，主耶稣也是遍体鳞伤，也是流血啊！你看见他，你看他全身也是有三个铁钉挂在上面。所以果然，蛇伤了女人后裔的脚跟。所以这幅图画呢，就是十字架的图画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 人堕落了，人有没有希望呢？人有没有明天？人有希望，人有明天。人的希望和明天，就希望有一天，女人的后裔能够出现在这世界上。什么时候女人的后裔出现了，人类的救主就出现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观念以后，要记住了，虽然人堕落犯罪，但是神有一个应许，他要赐给人类一个人类的救主。你怎么知道他是人类的救主？他是女人的后裔，那不只是女人的后裔，而是他挂在十字架上，要给仇敌致命的打击，但他最后也遍体鳞伤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神要为人类预备一位救主。所以当你读到第三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虽然人堕落失败了，但到底你听见福音的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根据希伯来书有七个人，亚伯，然后呢是以挪，然后挪亚，亚伯拉罕，以撒，雅各，还有约瑟。所以这个七个人物应该是用创世纪七天来形容的，我们暂时不说第七天。我们已经说过六个人，这六个人物就相当于六天，而六天刚好分作两组，两个循环。所以第一个循环是亚伯、以挪跟挪亚，第二个循环亚伯拉罕、以撒跟雅各。那我们说过了，亚伯的故事刚好跟罪发生关系，以挪的故事刚好跟当时的肉体，因为到处都变成肉体的神就不再与肉体相争，所以他就与神同行。到了挪亚的时候，神就审判了个道德沉沦的世界。所以非常清楚地，这三个人的故事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光和暗分开了，亚伯看见了光。第二天我们看见以挪因为思念上面的事，所以你看见他就被踢走了，他三百年与神同行。那么挪亚呢，第三天你看见地和水分开了，当全地都是洪水的时候，哎，你看见有一块地现出来了，那个就是亚拉拉山，然后呢就是青草遍地，生命遍地。所以生命不可能在今天道德败坏的世界里面成长，生命只能经过神审判之后。那不要忘记，从死里出来的那块地就是神现在所预备的大地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很清楚的，既然亚伯和罪发生关系，既然挪以挪跟肉体发生关系，既然我们发现说这个谁呀、啊？还有就是挪亚与世界发生关系，所以这三个人给我们看见是人堕落的三部曲。人不是一下子堕落的，人先是堕落到罪里面，然后呢堕落到肉体，最后呢就堕落到世界，然后神就审判了这个世界。所以这是三个人。那接下来的第一天，神说要有光，有光。第四天，神在空中摆了两个大光。现在呢，光具体化了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亚伯拉罕，他走信心的道路。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，因为神要把那块地给他来做他的产业。所以亚伯拉罕的故事是因信成名的故事。结果你看见说以撒，他不止飞得高，而且他能过深处的时候，所以他一生住了四口的井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你看见吗？因着 以挪
人工在天上
与神同行，所以就可以一个属天的生命还能够致死在地上属肉体的行为。好了，一个人如果